替身丈夫。深圳有个打工仔姓高，因为才能出众，相貌俊朗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后来成了一家香港公司老总的成龙快婿，并且只拿总公司旗下在深圳一家分公司的帅印，成为当地的瞎子跳龙门的典型。但高老板发迹以后，生活渐渐出了轨，他包养了一个二奶，这个二奶的名字叫阿秀，才二十来岁，几年前来深圳找工作，结果被人骗了，走投无路之下极不情愿做了高老板的二奶，并且有了孩子。高老板把阿秀和孩子养在郊外的一栋小楼里，还专门派心腹把守楼门，任何人不准接近。一晃三年过去了，三年里尽管高老板使尽浑身解数，把保密工作做得慎之又慎，可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，他身居香港的金明太太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。那天晚上，高太太从香港打电话过来盘问高老板，最近几天坐在你车里的那个女人是谁？高老板是个聪明人，知道硬不承认的事情只会越发糟糕，灵机一动，便想到了给自己开车的司机张平。他对太太说，
哎，我一直很忙啊，哪有时间玩什么女人？你说的是不是张平和他老婆？张平老婆最近就在深圳呢。
高太太可不是好骗的，立刻在电话那头教训高老板，你忙？居然和那个妖精忙到海边沙滩上去了。哼，我手里有你和那妖精带小贱种玩的照片，看我明天过来怎么收拾你。说完拍的把电话挂了。高老板放下电话出了一身冷汗，思来想去火速把张平叫来，关照说，
张平啊，我太太已经知道我和阿秀的事了，她手里还有我们去海滩的照片，看样子她是请了私家侦探在跟踪我们。刚才我在电话里对他说，阿秀是你的老婆，你记好了，明天如果他追过来问，你千万别给我说漏了嘴。
张平点点头，
老板，我会按您说的说的。
到了第二天，高太太果真杀气腾腾地从香港赶过来，她在公司门口堵住了高老板的车，她没理高老板，就直接问给高老板开车的司机张平，
听说你老婆来了，这次我过来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想跟你老婆见个面，你不会不给我面子吧？
张平道，哎，哪能呢，可是我老婆出去玩了，这会儿她不在。
高太太说，
那好，我等着她，今天晚上我请你们一块吃顿饭，到时候你可别跟我说她已经回家了。对了，还有你们的孩子，把孩子也一起带来吧。
高太太把孩子两个字说得很重，说完又狠狠地瞪了旁边的高老板一眼，晚上这顿饭你非陪不可。高太太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。张平望着她的背影，小心翼翼地问高老板，
哎，怎么办？
高老板沉思良久发话道，
吃饭就吃饭，不过得教教阿秀，不然到时候要露馅。
两人立刻驱车到郊外小楼，张平在楼下等着，高老板独自上楼去见阿秀。阿秀一听要和高太太见面，而且还要和张平装成夫妻，脸都吓白了，怎么也不肯去。高老板安慰他说，
哎，到时你尽量不要说话，一切让张平去应付，你怕什么？
阿秀还是不愿意去，高老板于是就把张平叫上楼，说是让他和阿秀先试试演习一下。张平和阿秀顿时都愣在那里，以前的他们虽说也常见面，但毕竟一个是老板的二奶，一个是司机，关系不一样，现在要扮成夫妻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。而对高老板来说，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，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对张平和阿秀说，
你们俩都给我听着，今晚这一关过也得过，不过也得过， 你们只有帮我把我太太打发了，你们才有好日子过，要不咱们三个都完蛋。
高老板把话说到这份上，阿秀和张平想想也只能是这样，于是两个人开始慢慢进入了角色。阿秀看了看张平说，老公啊，你来了。张平笑笑答道，哎，老婆，关键时刻我能不来吗？高老板在一旁听了连连击掌称好，
说得好，太好了，继续啊，继续。
被高老板这么一夸，阿秀和张平有了信心，于是三人根据晚上和高太太见面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反复练习，后来索性把孩子也抱出来，让张平和他亲热个够。到了晚上，高太太就在他和高先生深正的家里面等着他们，高太太看上去似乎很热情，一边招呼他们，一边从阿秀手中接过孩子，左看右看说，哎，这孩子真漂亮，几岁了？怎么越看越像一个人呢？他边说边瞪了一眼跟在他们后面的高老板。张平忙答道，哎，孩子都三岁了，太太看他是像我不？张平边答边给阿秀递眼色，阿秀赶紧伸手去接孩子，对高太太说，孩子调皮，身上脏，还是让我来抱吧。高太太却不肯松手，眼睛盯着孩子。会叫爸爸了吗？这一招高老板事先已经指挥张平和阿秀演习过了，所以三个人心里一点也不慌。张平马上朝孩子张开双手，来，爸爸抱。他顺势把孩子往怀里抱，照着那张小脸啪的亲一口，孩子甜甜的叫了一声爸。高太太将信将疑的看了高老板一眼，虽然嘴上不说什么，但高老板能感觉出来，太太原本绷紧的脸明显的松了下来。高太太吩咐保姆开饭，一直在一旁提心吊胆的高老板赞赏地冲张平点了点头。高老板原以为考察已经过关，谁知吃饭的时候，高太太又一次把孩子抱过来，一边给他各种好吃的，一边问这问那儿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孩子就让他给贿赂得服服帖帖了，两个人又说又笑，显得异常亲热。高太太问孩子，告诉我，家里这么多人，除了你妈妈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不准撒谎啊，撒谎的孩子是要被狼吃的。这一来，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又紧张了起来，大家都盯着孩子，怕他说漏了嘴。谁知孩子的回答也出人意料，他用小手指指着高太太说，
我最喜欢阿姨。
大家都笑了，就连高太太自己也笑了起来。可是高太太还是不放心，索性指着高老板问孩子，你叫他什么？叫一声让我听听。这一招也够厉害的，可张平他们下午也教孩子演习过很多遍，所以孩子看看高老板又看看张平，想了想说，
我叫他叔叔。
哎呀，高老板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块重重的石头。吃完饭，张平和阿秀告辞要走，高太太却执意挽留，她拉着阿秀的手说，你和孩子来趟深圳不容易，今天怎么说也得在我家里住上一晚上，房间我早给你们安排好了，你们就住二楼那个房间。高太太这一招却是他们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，这一下三个人全傻了眼。张平趁点烟的机会与高老板对视了一眼，高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眼睛咕噜一转，立刻计上心来。他对阿秀说，哎，阿秀啊，你就和孩子住这儿，张平跟我还要出去办点事儿。高太太一听，立刻耍出老板娘的威风来，喝一声，有什么事儿？天塌下来我给你撑着，人家阿秀大老远来不就是图个夫妻团聚吗？张平，你别听他的，你要听他的明天就立马走人。张平无奈地瞥了高老板一眼， 那征询的眼光好像在问，
老板，您说我该怎么办呢？
高老板万万没有想到，太太会使出这么一个损招，他没辙了，又不敢和老婆对着干，只得无可奈何地朝张平两手一摊，说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高老板这句话说得非常的意味深长。张平当然能够掂出其中的分量，他心里非常清楚，自己已经死路一条了，无论听谁的，卷铺盖走人已成定局。这时高太太已经不动声色地叫来了保姆，吩咐带客人上楼去休息，他自己则挽起高老板的手往卧室走去。这一夜高老板和高太太其实都没有合眼，彼此各怀心思。高老板担心张平假戏真做，高太太唯恐他们不做。至于张平和阿秀以及孩子，天知道他们在客房里怎么度过的。第二天早上用过早餐，张平和阿秀正要向高太太告辞，高太太又发话了，说是阿秀来深圳应该住得舒服些，他让张平他们一家三口今天就索性搬过来住。张平很机敏，忙推脱说，
哎，太太，谢谢您的好意，可阿秀今天就打算回老家去了。
高老板一听这话高兴坏了，觉得张平回答得真高明，便在一旁附和道，
哎呀，是啊，今天阿秀就要回去了。
高太太疑惑地望着阿秀问，
真的要走？多住几天的话，我还可以带你去香港那边看看呢。
阿秀赶紧摇头说，
哎，谢谢太太，我也想多住几天，可老家有事不回去不行了。
高太太说，既然家里有事，那就早点回去。你一个人回？阿秀点点头。高太太说，
这不行，你还带着个孩子，一个人怎么行？张平，我准你的假，你一定要把阿秀平平安安地送回家。
张平只得唯唯诺诺地点头。这时候高老板脸色变了，他做梦也没想到张平一句十分得体的托辞却让太太做了文章，难道真让他们这对假夫妻回一次家了？这还不算，高太太的本事高老板今天算是彻底领教了，因为高太太马上又趁热打铁地对张平说，
你和阿秀回去，我没什么好送你们的，就给你们买三张机票吧，走，我现在就送你们去机场。
这一下高老板可慌了神，
哎，他们还没收拾行李呢，你瞎操什么心呢？
高太太察言观色，此时他早已经对高老板背叛自己的行踪心知肚明，他得意地笑道，
我这心事操定了，你急什么呀？
想了想他又回头对张平说，
你去收拾行李，我和阿秀带着孩子去机场。
他见张平愣在那里，故意接了他一下，走啊，你不是说要走吗？还愣着干嘛？张平无奈地望着高老板说，
老板，那我走了。
高老板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木然地点点头。看着张平走远的背影，高太太对阿秀说，
咱们该去机场了，走。
转身他又一把拽起坐在沙发里的高老板，
你发什么呆呀？快呀，咱们一起去送送人家。
去机场的路上，高太太神采飞扬，她亲自驾着车和阿秀有说有笑，马上他就要亲手放飞这只金丝鸟了。而且他以女人的直觉判断，阿秀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只有高老板整个人像一只斗败的公鸡，一路上始终一言不发。到了机场，高太太买好机票不久，张平就匆匆赶到了。只见他背着一个当初闯深圳时用过的牛仔包，一脸笑容地从阿秀身上接过孩子，极像一个要回家的丈夫。一会儿他们这个航班开始安检，高太太拉着高老板一起把这一家三口送到黄线处，高老板总算开了口， 他意味深长地对张平说，我等你回来，没有你我还真不行。可谁知张平却神秘莫测地笑了笑，他回答高老板说，回不回来这次要看阿秀了，只要他不反对，我一定一辈子跟着你。说着他回头望着阿秀，阿秀，你说是吗？阿秀看了高老板一眼，眼神非常复杂地说了一句，高总，您说呢？送走这一家三口，高老板独自回到公司。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坐在办公室里，如丧考妣。这一走，谁能担保是个什么结局呢？走掉的不仅仅是个情人，更重要的是，阿秀带走了那个用他名字开户的存折。这上面是公司100万元的临时周转资金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